撒母耳上第七章啊，第六章。
我忘记了这个第五章呢，我们讲的时候，起那个那一章起一个什么名字，我忘记了。不晓得那时候起什么名字。不过那一章里头，我们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月柜被掳去了，因为月柜掳去了。所以伊利亚也死掉了，他两个儿子也死掉了，那么这个伊利两个儿媳妇啊，其中有一个人呢是怀孕的，听见这种坏的消息啊，也听见月桂被掳去了，他心里就非常难过，很痛苦，很痛苦。所以啊，这个很有利，因为这个心里难过的缘故。他就一下就生产了，把他那个孩子就生下，不晓得到月没到月，无论如何是因为心里很难过，他就生下孩子来了，是个男孩子。收生婆婆他说，现在你生了一个男孩子了，他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他只是给孩子起个名字叫做
伊加伯。
啊，接提到这样子来，进来没是吧？
伊加伯，
伊加伯叫伊加伯，伊加伯什么意思呢？
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
对，一个离开也是以色列，这也可以说是那第五章第四章，第四章啊，那个起个名字来，也可以说是荣耀离开以色列。那么第六章呢，正好相反，若是给他起名字的话呢，就荣耀回到以色列。那么这个荣耀就指到圣灵月桂说的，月桂怎样被掳去了啊？第四章、第六章了，月桂被送回来了，那么就是又回到原来的以色列，回到以色列，回到神的荣耀，回到他的百姓中间。那不是任何人呢，这个。接回来的，或者任何人把他争抢争夺回来的，那么乃是这个腓力斯人呢，他们是甘心，不仅甘心乐意，并且是迫不得已的，快把你越过也就送回来了。因为他们掳去时候，他们很高兴，因为这是他们打的是大也很大的一个掳物。那么也是很荣耀的一件事，但是六个陆续了，七个月中间呢，他们实在受尽了痛苦啊，各种样的痛苦，他们实在忍不住了。开头时候到了雅士柱啊，这个他放在雅士柱的大衮庙里头啊，那大衮倒下来了，那第二次那大衮呢不仅倒下来，头也断了，从胳膊也断了，那么他们都。不愿意再进大衮庙了，不但这样，并且呢，那个雅士柱的人呢都长痔疮，大小男人呢统统都长痔疮，那田里面呢有许多老鼠，就把田都毁坏掉了，这个所以他们吃的东西给毁坏掉了，身上又痛苦，长了痔疮了，所以他们就要求啊。把这个以色列人的约柜啊，会送到别的地方，不要在他们的地方，因为在他们的地方，神就在那儿用手重重击打他们，攻击他们，他们就不敢携带这约柜，不敢要这约柜，然后他们就把他送到这个加特去了。一到加特，同样的情景发生，加特的同族男人呢都长大小人呢都长痔疮，那么田里面也是老鼠啊，这个。把田产都毁坏掉了，所以呀，这个加特呀，一看这不情形，不能到我们这儿来，赶快送到别地方去吧。他们要送到伊格伦，伊格伦也是腓力斯人的第三个大臣啊，送到伊格伦去。伊格伦还没有到伊格伦呢，伊格伦在半路上啊，这伊格伦人听见呢，他们要把月桂送到伊格伦来。大家都叫起来了，啊！你们要害我们呢、啊？这个不能送到我们这儿来呀、啊，绝对不能送到我们这儿来，要害我们。那这个还没到，他们就已经害怕了。结果有的人呢，因着害怕呢，就是受惊而死掉了，对吧？ 所以这个事情相当严重，所以他们怎么办呢？那么在岳父呀就这样的送来送去的，那么可能也在乡村里头也没有记载在那个这上面，因为他们有五个大城市，这五个大城市都记载了，那么这个还有别人也没有记载，可能他们就送到乡村，乡村里头也是跑来跑去，这里也不要，那里也不要，又一到什么地方了，那个灾祸就临到什么地方。那上次我们曾经说过，是为什么越过一到那个是灾祸就临到那地方呢？
保护他自己的荣耀。
这是正面的，反面的呢？为什么他们害怕？一个越贵应该是把祝福带给别人，就是神同在嘛。越贵就是神的同在，应该是把祝福带给别人。为什么那个神的同在反而了成了他们的咒诅了呢？
他们不是拜那个偶像吗？
拜偶像是，因为我们的神呢，他是审判的神。
审判嘛，对。
我们说他是独一的神，再说到他是那个可敬畏的神，
敬畏的神。
也说到他是。
独一无二的神。
得胜是末了的。问老一点，
独一无二是，
独一无二就是头一个，
第三审判是吧？第四
就得胜，因为我们应该是了四点，不容易，不会太难的是吧？第四才是得胜了，神是审判的神。那么在神的百姓中间呢，不审判，就是因为神的百姓合乎神的心意，那就没有审判，就把祝福带给他们。那到了这个腓力斯人中间呢，那腓力斯人中间都是满了偶像的，那当然了，神要审判。那么到那儿之后，就把灾祸呀带给他们，因为神的审判，因为我们神是审判的神。那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启示录第一章说到主耶稣的。那个脚啊，他说那个脚是像啊光明锻炼的铜，铜代表审判，光明代表那光啊代表照亮，主的脚到什么地方了，就把什么地方照亮了，让你们认识自己的光景，也把你们光景显明出来了，显明出来之后，神叫审判，对吧？就再或者临到他们的身上，所以这个神，我们神是活神呢、是不是那个一个偶像？偶像无所谓的，说偶像他，你向他求福，他也不会给你祝福的；你向他求寿，也不会给你寿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心得安慰，你把你求了，可能也会得到，反正让你心里让你得安慰就是了。但是我们神不是这样，我们神那是活神。不错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能赐福的神，他也是能够把这个也是保守我们保护我们的神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他也是我们审判的神，所以我们要接受神，做我们的救主，或者我们要亲近神，使我们和神呢之间有亲密的交通，就像那个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我们活在神的主的面前，不早晨早和晚上，只有一个时间愿意活在主的面前，享受他的同在，那不错，享受主的同在。但是还有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因有错祷告你不听，祷告你不听，别收回你同在，是我感恩你。有时候有错呀，那我们也亲近神时候了，那主就把脸就遮蔽起来了，他不听我们的祷告，那个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所以有时候因有错祷告你不听，别收回你同在，使我感恩你。除了我们的神呢，审判的神，我们越亲近神。那主的光啊越近，和主光越近时候呢，我们越发现我们里面的那个难处， 我们平常时候还不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难处，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外面没有犯什么大的罪，什么了不起的罪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和主接触的时候呢，主不仅是给我看见行为上头我们所犯的罪，主也给我看见心怀意念里面所有的罪。我们心里头怎样恨人，我们心里头怎样有嫉妒，我们心里头怎样有贪心，能够把我们心都给我们显明出来。所以他说是说的神的话是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，神家是活的，是有能力的，比一切两刃剑都快，能够刺入剖开，能够把我们心里的意念给我们显明，把我们骨节与骨髓最深处的光景都给我们显明出来。我们最深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里头藏着什么东西，主都给我们显明出来。说主的光啊，就把我们一切心给我们照亮显明出来，显明出来它就什么，就把不是出主的东西，不是不那个不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从里头除掉。所以我们神是赐福的神，我们神也是审判的神。这是我们第五章第四章那里所说的。到第六章呢，那给我们看见完全相反的东西，看见神的月桂啊，从腓力四人呢、啊、回到神的百姓中间了。神为什么要回到神的百姓中间呢？因为神是以色列人的神，神是顾念他的百姓呢，是爱他的百姓，所以他总是要回到他的百姓中间，在他百姓中间他才能得到一个安居的所在。在腓力四人中间他不能得到安心所在，因为腓力四人到处都是偶像，他们是拜偶像的一个国家，主不能在那里得到安息的。所以只有在神的百姓中间呢，那神才能得到安息，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他的百姓中间。那么怎么回来呢？是腓力四人把他送回来的。腓力四人为什么把他送回来呢？腓力实在受不了了，吃不消了，他们说这个耶和华的月桂在我们中间呢，只是在审判我们，把我们所有的光都给弄，天地都毁坏掉，人都长了，生了说生病了，长了疮了。那我们这个在我们这里可是不得了，并且在那住了七个月之久时间了。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呢？七个月之久时间，一面说说人的心呢是很硬的，总会以为说这恐怕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吧，恐怕是传染病吧，恐怕是这个什么难处嘛，这个不是那个他的以色列神有什么大的了不起的作为，有大的能力，不会是他做的。那么不相信那个神是又真又活着，他不信的。那么所以他们把那个神呢，是大棍倒下来，神是大棍呢，这头手都断掉了。他们应该相信，我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这些都是偶像，都是假神。他们应该相信，他们还是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心里不相信。所以呢，又把月桂带到这里，带到那里，那就说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位神呢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这位神呢是全能，他不相信了。所以啊。在以色列里住了七个月之久时间呢，他们从没办法不相信了，因为神在这七个月之间，是在借着许多神迹和启示，在那审判他们，在那这个击打他们，他们就忍受不住了，他们不能不相信神是活神，神真的神，所以神在腓力四人中间呢，他得着荣耀。那么，在以色列中间。可以是人气绝了，但在腓力士中间呢，神在得了荣耀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神也是给他们够长的时间呢，能让他们能够回转，能归向神。但到七个月之久是他们没有回转归向神。虽然他们承认这个神呢，所以这个月桂是最了不起的，这个月桂我们是不敢接受的，这个是到我们这儿最好不离开我们这里。所以他就想办法了，要是越过要离开腓力士，把他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去，在我们这儿光是在审判我们，击打我们，糟蹋我们田地，也叫我们叫我们人生活感觉痛苦，所以他们实在忍受不住了，才好把他们那个 占卜的了，还有他们的祭司啊，那些偶像的祭司、假神的祭司都找来了，问他们说：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那么怎么把这个是月桂、以色列月桂送回到以色列地区呢？”这些假祭司啊，他们知道一点以色列历史的背景，但是他们呢对神呢一点他们不认识。他说：“你们呢要是把这以色列月桂送回去的话呢，那么你们要向他献了赔罪的礼物，向他赔罪证明，一面说他们知道咱们是有罪的，第二方面来说呢，他们不认识神，难道献的赔罪礼物，那神就说好了，你们罪都饶恕了，不可能的。”是不是？那么在以色列中间啊，你必须献祭、献赎罪祭、献赎愆祭，那所以才得了赦免。今天我们才知道，我们必靠主耶稣宝血才能得了赦免。我们不能为了我们奉献一点的钱呢，好了，我们所以就得了赦免了，或者是我们做一点好的事情啊，或者我们那个多服侍一点，多出点劳力，出点代价，那我就可以罪得赦免，不可能。我们无论是一个诗歌高中说，我眼睛怎样流泪，眼睛就昼夜在那儿流泪，我们手里不断地在那儿工作，神工作仍然不能赎我们的牵引，我不能赎我们罪的，这些都不能说，除了主耶稣宝血之外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洗净我们的罪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做了什么工作，或者是我们每次聚会都参加，那神就赦免我们罪，不可能。不是我们的功劳，乃是主耶稣宝血才能使我们罪得赦免。那在旧约里头呢，必须要那个献祭，那献祭才叫他们罪被遮盖起来。虽然神没有赦免，但是把那个宝血那个生猪的血呀，就把罪遮盖起来了，使神看不见。等到了在新约时候呢，神就把在主耶稣身上，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，就把所有的罪都给他解决了啊！这是这个旧约和新约的不同。对，腓力士人他们虽然那些祭司，虽然还有占卜的这些，他们光是知道自己光就是有罪的，那么要立功来要赔罪，那么让神来赦免。他对神是不认识的，对神的救赎也是不认识的。结果这个腓力士人呢，这个领袖啊，那就说好吧，那我们就多做点好的事情嘛，我们就赔罪吧。要赔什么东西呢？赔多少钱呢？反正你们要不要赔多少钱？你们只要做这五个痔疮的像，再做五个金老鼠的像，再毁坏你们田地这个像，那做出来了，然后呢，你就献给神了，就赔罪了。这就怎么能赔罪呢？这个几个金老鼠也不很小，没有多少。这个痔疮的像也不晓什么样子，这个怎么能在神面前赔罪呢？是不是根本是？这根本的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但主知道他们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神的救法，所以主也就没有去管他们这一点事情，就让他们做的时候，让他们找到他们自己所以为是的，做就是了。所以今天呢也是这样，世人呢用这种方法，用那个方法，盼望能够讨神的喜欢，盼望能够得到神的悦纳。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做什么方法也没有用处的。我们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我家里是拜偶像的，那么特别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是做很多的菜，要供那些的偶像，并且要烧香，那么在这个好像要讨那个神的讨那个偶像的喜欢，有时候我们还要。这个搭一个台呀，在外边请一个演这个皮影像的，就是那个秦伯伯演那个皮影像，那个、晚上啊，就是那个就开始了，里头就那个是人那啥呀，他一面唱一面唱的，好多人在那看，那就做好事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盼望借着这些事情啊，能够讨神的喜欢，那些偶像那些，他们不知道是偶像，他们以为是真神的， 但这些都是人工的，这些都是人的好处，人的行为，这不能够赎我们的罪的，我们一点也不能够影响了，也不会影响到教神的有什么喜欢的，这些不是，反而是有神厌恶，就是讨厌的，因为这都是拜偶像的东西，是神所不喜欢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能用我们立功之法呀，立功的方法来讨神的喜欢，来诚意，我们也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热心呢来讨神的喜欢啊，来诚意，或者用我们懊悔流泪流了好多眼泪啊，爱哭多少天呢，能够叫神称我们为义，不可能的，乃是只有借着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们才能得诚意，因为主耶稣的血乃圣洁没有瑕疵的那羔羊的血，这个血就代表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，把我们所有一切罪债在身边所欠的债统统都给我们还清了，那么就是宝血，就是说赎出那个主耶稣的死了，就在十字架上死，接着主耶稣的死就还清了我们罪债，以免借着主耶稣死使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一方面，哎，这个罪啊，这个罪的工价，罪的工价什么呀？乃是死。罪它有工价的，你用什么来这个还的罪债呢？那个罪的债怎么用什么东西还？用死来还。你死了，罪都赦免了。但是我们一死啊，那我们就不可能，所以赦免也没用处了，已经死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主耶稣替我们死，啊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我们众人都死了，主耶稣替我们死，那我们的罪债呀就还清了，不是我们来还债，乃主耶稣来替我们还债的，不是我们死，乃主耶稣来替我们死了，啊，主耶稣替我们死，我们就免去了那个罪债，这是第二呢。罪还继续神的愤怒，不仅是那个债需要还的，神的愤怒啊也必须要免去了神的愤怒。那神怎么能免去愤怒呢？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历史历代所积蓄的一切的愤怒，那个愤怒啊不是说积蓄一天的两天就忘记了，我们的神他不忘记的，这个愤怒积蓄在神里头。你今天犯罪，那神说好，我今天没有不罚你，不过你要记得你心里犯一个罪啊，那个神的愤怒来的时候一加了一点，明天又加一点，后天一加，一生啊不知道犯了多少罪，每一个罪都积极都有神的愤怒，把那愤怒都积在我们里头了，这是一个人，那千千万万人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的罪。那这么罪都是惹起的，是愤怒啊，那这愤怒啊是没有在哪里啊，就发怒，就来责罚，是把那个愤怒积蓄在里面，藏在里面，所以罗马说才告诉我们说，是历史来说积蓄的一切的愤怒，那个愤怒不晓得有多少分，那个愤怒要是在身体，那这是像他说在灭亡身上带轰的雷一样，真像要打雷了，非要爆炸不行了，里头那个积蓄太多了，到有一天这个雷怎么爆炸了，在哪一天呢？啊？大点声音说，不要怕了。那哪一天，真的愤怒完全爆发出来了？
审判。
那什么时候审判呢？
在十字架上。
再来的时候审判。
再来的时候审判那来不及了。
在十字架上。
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死，那神把一切的愤怒都倾倒在主的身上。说主耶稣在钉在主耶稣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呢，主耶稣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主耶稣身上，所以主耶稣就成了那个宇宙间最大的罪人呢，我们这么多人的罪归在主耶稣身上啊，那一看主耶稣那像什么样子，难怪那时候父神击打他，击鬼把他击打在十字架上，甚至主耶稣大声喊着说，我的父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，从来都没违背过神，为什么神离弃他呢？ 那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我为了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的罪积那个愤怒积蓄在身里头，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死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愤怒倾倒在主耶稣身上，说神就掩面不看他的儿子，神离弃了他的儿子，这是神主耶稣在身上感觉最痛苦的一件事。因为忘记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曾经祷告说：“父啊，若是可行，请你叫这个杯离开我。”下面就说：“不要照我意思，只要照你意思。”我若是可行，就叫这个杯离。三次这样祷告，那就是他不愿意到十字架上去，不愿意去。为什么主耶稣不愿意去十字架？他来就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，为什么他不愿意去呢？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不是为了痛苦，不是为了怕死，乃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。我们把神把我们众人罪统统归在主耶稣身上，主耶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羔羊呢，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的，今天把这么多罪都归在他身上，是他忍受不住的。就好像一个人非常喜欢清洁，你把大粪的什么东东弄他身上，那是他受不了的，是不是？那个人的罪都误会，那么败坏的罪归在主耶稣，那主耶稣忍受不住，那只要清洁良心呢，说没法忍受的。所以他父啊，若是得行，请你照这个杯离开我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，要应当担当我们罪的缘故，神一切愤怒就倾倒在主耶稣的身上。那神就审判他的儿子，击打他儿子，甚至神就颜面不顾他的儿子，把他儿子击杀在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的，这个是神饶主耶稣忍受不住的，他从来都没离开过神的。当他掉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虽然在地上，仍旧在天上，他和神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没有分开。从太初时候就有他与神同在，就与神同在，他就是那神，和神完全联合在一起，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。就在世上担当我们罪的那一刻的时间呢，神离弃了他，这是那个是他所不能忍受。今天我们可能我们不祷告一个月不祷告，我们觉得很不好，一个礼拜不祷告无所谓的就过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注意说，一刻的时间离开神了，一刻的时间和父神没有交通了，注意说人都忍受不住的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个杯啊离开我。”不是为了自己舒服，为了自己享受，不是为了怕死、怕痛苦，都不是，乃是为了他圣洁良心的缘故，乃是为了他和父神的交通的缘故，所以他不能够接受这一个。不过到末了还是说，不要找我的意思，只要找你意思。虽然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但是若是你让我让到十字架上去，你要我这样经历的话呢，我也愿意。说我们的主耶稣顺服啊，那真顺服到家了。所以说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就他顺服到家，顺服到底了。就是虽然我怎样不愿意，我不愿意还不是为了我的缘故，我不是为了你和我的关系，那为了你不喜欢，那我也不喜欢，为了这个，所以他就不愿意。但是他还是说，不要找我的意思，只要找你的意思。若十字架是你的意思，必须要我担当人的罪，是你的意思，必须要你弃我，那我只好我就接受了。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各西马尼园祷告，不要找我的意思，只要找你的意思。那个顺服，顺服到家了。